他听了这话，更加痛饮起来了。他心里的悲哀的情调，正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他一边好像是对了静儿已经复了仇，一边好像也是在那里哀悼自家的样子。在静儿的床上醉卧了许久，到了半夜后2点钟的时候，他才踉踉跄跄地跑出静儿的家来。街上沉寂得很，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四边并无半点动静。除了一声两声的悠悠犬吠声之外，这广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经死绝了的样子。跌来跌去地走了一会，他又忽然遇着了一个卖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边看，袋里还有4、5张5角钱的钞票剩在那里。在夜店里，他又重新饮了一个尽量。他觉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里旋转的样子。到前冲后的走了2个钟头，他只见他的面前现出了一块大大的空地来。月光的凉影同各种物体的黑影混作了一团，映到他的眼睛里来。此地大约已经是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了吧。这样的想了一想，神志清了一清，他的脑里又起了痉挛。他又不是现在的他了，几天前的一场情景又同电影似的飞到了他的眼前。天上飞满暗灰色的寒云，北风紧得很，在落叶萧萧的树影里，他站在上野公园的静养轩的门口，在那里接客。这一天是他们同乡开会欢迎 W 市的日期。在人来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见一个17、18岁的女子，穿了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不忙不迫地走来赴会。他起初见她面低时候，不觉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进他身边的时候，他才同梦里醒转来的人一样，慌慌忙忙走上前去，对他说：你把帽子外套脱下来交给我吧。2个钟头之后，欢迎会散了。那时候差不多已经有5点钟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挤得厉害。他走下楼来的时候，见那女子还没穿外套，呆呆地立在门口，所以他就走上去问她说：你的外套去取了没有？还没有。你把那铜牌交给我，我替你去取吧。谢谢。在苍茫的夜色中，他见了他那一副细白的牙齿，觉得心里爽快的非常。把他的外套帽子取来了之后，他就跑过后面去替他把外套穿上了。他回转头来看了他一眼，就急急地从门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呼，他那细长的影子就在黑暗的中间消失了。想到这里，他觉得他那纤软的身体似乎刚在他面前擦过的样子。请你等一等吧。这样的叫了一声，上前冲了几步，他那又瘦又长的身体就横倒在地上了。月亮打斜了，女子医学校前空地上又增了一个黑影，四边静寂得很。银灰色的月光洒满了那一块空地，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下12月26日的早晨，太阳依旧由东方升了起来。太阳的光线射到牛区一所前的街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区一所老仆拿了一张告示，正在贴上街市场的板去。那一张告示说：人行路病者，年龄约可24、5之男子一名，身长5尺5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此外更无特征。以黑色碧鸡洋服一袭，衣袋中有 Ernest Dawson's Poems and Prose 一册，5角钞票一张，白绫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 S.A 等略字。身边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脚穿黄色浅皮鞋，左右各已破损了，并为脑溢血。本月26日午前9时，在牛于若松町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前置空地上发现，距死时约可4小时。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为大夫火葬。牛于区一所室，坐南迁，以南方。你若把日本的地图展开来一看，东京湾的东南能看得见一条葫芦形的半岛，浮在浩渺无边的太平洋里， 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岛。安房半岛虽然没有地中海内的长靴岛的风光明媚，然而层层的海浪、蔚蓝的天色、柔和的空气、平软的堤峦、海岸的渔网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欧海岸的性质，能使旅客忘记他是身在异乡。若用英文来说，便是一个中式浪漫时代的乡风淳朴、山水秀丽的梦境了。东南的斜面沿着了太平洋，从吊子到大圆呈一半月弯，正可当作葫芦的下面的峡处看。吊子是葫芦下层的最大的圆周上的一点，大圆是葫芦的第二层膨胀处的圆周上的一点。葫芦的顶点一直的向西去了，就成了一个大半岛里边的小半岛，地名西甲村。西甲村的顶点便是周崎，潮汐的横界在太平洋和东京湾的中间，周崎以东是太平洋，周崎以北是东京湾，周崎遥遥与伊豆半岛相摸湾相对。安房半岛的住民没以它为界限，称周崎用沿着太平洋一带为外房，周崎以北沿着东京湾的一带为内房。原来的半岛的住民通称半岛的房周，所以内房外房便是内房周外房周的缩写。房周半岛的葫芦形的底面连着东京，所以现在火车从东京两国桥驿出发，内房能直达到管山，外房能达到圣浦。二出京。1920年的春天二月初旬的有一天的午后，东京上野京养轩的楼上朝公园的小客室里，有两个异乡人在那里吃茶果。一个是50岁上下的西洋人，头顶已有一块秃了，皮肤带着浅黄的黑色，高高的鹰嘴鼻的左右深深挖在肉里的两只眼睛放出一种钝刃的光来，瞳神的黄黑色大约就是他的血统的证明。他那5尺5寸的肉体中间，或者也许有紫薄西的血液混在里头，或者也许有东方人的血液混在里头的，但是生他的母亲可却是一位爱尔兰的美妇人。她穿的是一套半旧的灰黑色的 B 级的洋服，带着一条圆领，圆领底下就连接着一件黑的小紧身，大约是带腰挂的。一个是24、5岁的青年，身体也有5尺5寸多高，我们一见就能知道他是中国人，因为他那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体是在日本人中间寻不出来的。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 B 级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1寸多深，因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脸面的上头，所以反映出一层忧郁的形容在他面上。他和那西洋人对坐在一张小小的桌上，他的左手和那西洋人的右手是靠着朝公园的玻璃窗的，他们讲的是英国话，生气很忧，有一种梅兰克烈的余韵，与窗外的午后的阳光和头上的万里的春空却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若把他们的择要翻译出来，就是你的脸色近来更难看了，我劝你去转换转换空气，到乡下去静养几个礼拜。西洋人脸色不好吗？转地疗养也是很好的，但是一则因为我懒得行动，二则一个人到乡下去也寂寞得很，所以虽然寒冷的非常，我也不想到东京以外的地方去。青年说到这里，窗外吹过一阵夹沙夹实的风来，玻璃窗震动了一下，响了一下，风就过去了。房州你去过没有？西洋人，我没有去过。青年，那一个地方才好呢，是突出在太平洋里的一个半岛，受了太平洋的暖流，外房的空气是非常和暖的，同东京大约要差10度的温度。这个时候你若到太平洋岸去一看，怕还有些女人赤裸裸的跳在海里捉鱼呢。一带山村水郭风景又是很好的，你不是很喜欢我们英国的田园风景的吗？你上房州去就对了。你去过了吗？我是常去的，我有一个女朋友住在房州，她也是英国人，她的男人死了，只一个人住在海边上，她的房子宽大得很，造在沙岸树林的中间。她又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 你若要去，我可以替你介绍的。她非常欢喜中国人，因为她和她的男人从前也在中国做过医生的。那么就请你介绍介绍，出去旅行一次，或者我的生活的行程能改变的过来也未可知。另外还有许多闲话，也不必去提及。到了四点的时候，窗外的钟声响了。青年按了电铃，叫侍者进来，拿了一张5元的纸币给他。青年站起来要走的时候，看看那西洋人还兀的不动，青年便催说：我们去吧。那西洋人便张圆了眼睛问他说：找头呢？多的也没有几个钱，就给了他们茶房罢了。茶房总不至要5块钱的，你把找头拿来捐在教会的传道捐里多好啊。罢了罢了，多的也不过1块多钱。那西洋人还不肯走，青年就一个人走出房门来。西洋人一边还在那里轻轻的叙说，看见青年走了，也只能跟了走出房门，下楼上大门口去。在大门口取了外套帽子，走出门外的时候，残冬的日影已经落在西天的地平线上，满城的房屋都沉在薄暮的光线里了。夜阴一刻一刻地张起他的翼膀来。那西洋人和青年在公园的大佛前面缓步了一呼，远近的人家都点上电灯了。从上野公园的高台上向四面望去，只见铜沙囊里的萤火虫一样高下人家的灯火，在那晚烟里放异彩。远远的风来，带着市井的嘈杂的声音。电车的车轮声传进到他们两人耳边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现在是回家去的时刻了。急急的走了一下，他们已经走到了公园前的大街上的电车停车处，却好像西的有一乘电车到来，他们两人就用了死力挤了上去，因为这是工厂休工的时候，劳动者大家都要乘了电车回到他们的小小的住屋里去，所以车上挤得不堪。青年被挤在电车的后面，几乎吐气都吐不出来。电车开车的时候，上野的报时的钟声又响了。听了这如怨如诉的薄暮的钟声，他的心思又忽然消沉起来。这些可怜的有血肉的机械，他们家里或许也有妻子的，他们的衣不暖食不饱的小孩子，有什么罪恶以生出地上，就不得不同他们的父母对受着世界上的魔折，或者在猪圈式的贫民窟的门口有同恶鬼似的小孩在那里等候他们的父亲回来。这些同恶犬似的小孩长到8、9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做小机械去，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工人，他们又不得不同他们的父祖曾祖一样，将自家的血液去补充铁木的机械的不足，去吃尽了千辛万苦，从幼到长，从生到死，他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变更。哎，这人生究竟有什么趣味？劳动者下劳动者，你们何苦要生存在世上？这都是有权势的人的坏处。可恶的这有权势的人，可恶的这有权势的阶级，总要使他们斩草除根的消灭尽了才好。他想到这里，就自家嘲笑起自家来。呵呵，你也被日本人的社会主义感染了。你要救日本的劳动者，你何不先去救救你自家的同胞呢？在军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楚，难道日本的劳动者更轻吗？日本的劳动者虽然没有财产，然而他们的生命总是安全的。你的同胞，乡下的农夫，若因那捐输粟的事情有一点违背，就不得不被军人来虐杀了。从前做大盗，现在做军官的人，进京出京的时候，若说乡下人不知道，在他们的专车停着的地方走过，就不得不被长枪短刀来啄死了。大盗的军阀的什么武装自动车，在街上冲死了百姓，还说百姓不好，对于死人的家庭还要他们赔罪罚钱。